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啊，人生五味品。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在这里把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请到了我们的新乡小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很多的朋友啊，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只是读到表面上的意思，或者是我们读一个故事，表面上我们觉得听得明，也看得懂，但实际上呢，我们并不明白上帝要通过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什么话呢？对我们今天的人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和启发呢？通过和于丹白牧师的分享，我们在这当中呢，真的有许多的领悟和感受。今天呢，我们再一次请牧师呢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当中呢，关于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的经文。那在这里首先呢，凯传就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第十一节开始，耶稣对众人所说的这一段经文在这里呢读一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耶稣又说，某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把我应得的家业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两兄弟。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收拾一切，到远方去了，在那里生活放荡，浪费钱财。他花尽了一切所有的，在那地方又遇上了严重的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吃猪所吃的豆荚，可是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那么多故宫，又有丰富的食物，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他还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吻。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快把那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欢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地回来，就宰了肥牛犊。”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杀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啊，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好，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比喻，是耶稣说的，是浪子的比喻。整个故事是延续到十五章的结尾的。我们来简单看看那个经文的内容。耶稣又说，有一个人的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看到吗？小儿子要求父亲把家业分给小儿子，也分给大儿子。虽然是小儿子的要求，不单只分给小儿子，要分给大儿子。十三节，过了不多日子，小儿子就把他一切的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那你就会问，为什么这小儿子分了爸爸的这个家业之后就可以跑呢？那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啊的观念，这个分家业的观念，一个人爸爸还没死了，你不能分是吧？你分了之后呢，除非就是你把爸爸弄死了才可以。在犹太人里面，这是家业可以先分好，但是他们基本上面是不能随便拿走的，所以除非这小儿子用一些方法，不正当的方法，譬如说他把他有的那部分的家业跟一些人说，比如说我爸爸那边有一栋房子是我的，有两块田是我的，已经说好了，你看在这里，我现在把它压在你那边，或者我现在把它卖给你，我爸爸死了之后你可以拿。这小儿子用了有可能很多不同的方法，把爸爸所分给他那一部分的产业拿走。因为严格来说，在犹太文化里头，分家业跟拿走家业是两回事，就说爸爸还没死，家业可以分，但是爸爸还没死，他小儿子不能把这个家业拿走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面呢，我们的观察就是这个小儿子一定用了一些方法背着他的爸爸，爸爸不知道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拿走，或者说骗了他爸爸，骗了其他的人，变卖了所有一切，他把一切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他拿了这些钱呢，在那里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全都花光了，自然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当地那里这个人。当地那些人什么人呢？这是个养猪的猪的农场啊。那你就知道犹太人呢，猪对他来说是极度不洁的动物，他没办法了，外邦的地方也要生存了，什么工作就做了，看着是猪。然后呢，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就是不干净的猪所吃的东西他也没有机会可吃，他是不干净当中的不干净到底。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啊，我倒在这里饿死吗？那你念这句话的时候，圣经十七节怎么说？他醒悟过来，醒悟呢就是说明白过来， 也是可以说他就是把数字换算清楚，计算清楚，发觉答案应该是这样，就醒悟过来，一加一不是二吗？二加二不是四吗？就说理性的所有的材料组织起来，发觉应该答案是我错了啊，他醒悟过来是理性的悔改。然后呢，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你也要注意哦，这两句话，那个小儿子是在外地堕落的环境底下，什么都没得吃，很不干净极点的状态，他说这些话跟谁说呢？他基本上面是自己跟自己说。当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说呢，就是里面的理性的我跟感性的我自己说给自己听，就是不单只是理性突然之间明白过来，他感觉到自己实在是一个得罪他父亲的人。二十节，于是起来往父亲家里去。你要知道一个人呢，明白了自己错之后，要感觉了自己是错，感觉了自己错之后，用行为来改变自己，从错里面走回正路，才是真正的完全改变。所以小儿子基本上面这三方面的完全调整，经过可能一些时间他就完全调整。第一点，他头脑上面明白过来，清楚醒悟过来。第二点，他感觉到他真的是个犯了罪得罪了爸爸，离开了爸爸，欺骗了爸爸一个人。第三，他起来立志要回家。所以你看啊，耶稣说这个比喻啊，基本上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说，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神，离开了天父的家，离开了我们本来创造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悔改，回到神的怀抱的时候，这三方面都有。第一方面，头脑上面你就清楚明白自己是个罪人，头脑上面理性上面要懂得知道人生所拥有的所有的物质都没有价值，头脑上面就清楚计算清楚，然后又感觉到你是个罪人，感觉到神的爱，感觉到你需要神的爱来改变你。所以理性的悔改，感性的悔改，最后这是你的行为的立志要悔改，马上要重新改变过来，回到神的家，神的怀抱。我们在布道会里面，牧师在讲完布道信时的呼召，谁愿意接受耶稣请举手，这过程也差不多。第一，牧师先把信耶稣的内容是什么，理性应该知道是什么先讲好，然后牧师就说你们要知道啊，要提醒你们，你们就感觉到神的爱，你们就感觉到你没办法脱离罪，只有靠耶稣。那就说你举手，牧师说你举手，你决志，基本上面就是这个。这三方面，这个浪子突然之间三方面都有这个经验，他醒悟过来，他知道自己得罪了他的父亲，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他的父亲。天就是象征天上的父亲，这个浪子的父亲基本上面就是天上父亲的预表，说明耶稣用来预表表明。然后他起来往父亲家里面，是这个生命觉志的行动。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人信了耶稣这么久，他好像后来要不相信呢？简单，因为他只是头脑上面知道什么叫信耶稣，他没有感觉到他是自己是个罪人。他头脑上面理性上面发觉这个信耶稣是没办法可以跟人争辩的事实，没有创造主怎么有我呢，头脑上面知道，但是没感觉到他需要耶稣的爱，所以他的觉志 只是头脑上面的承认，头脑上面有的资料。有的时候啊，刚好相反，教会里面参加布道会，人家唱歌也非常感动的哭了，信耶稣了。然后信耶稣之后，人问你信什么，不知道啊，对吧？所以真正的信耶稣要经过头脑上面的醒悟，明白什么叫信耶稣，感性上面知道我是个罪人，耶稣的爱，然后你就立志要一生的跟随耶稣，这个是真正的信耶稣。然后呢，请看呢、啊，第二个酒回家的时候呢，那个圣经记载怎么说？相离不远，父亲看见和儿子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上，连连的与他亲嘴。然后儿子就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很感动的对着父亲承认他的罪，并且表示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罪人，感觉到他需要父亲的爱。当时你看圣经的表达就是说，父亲远远看他的儿子动了慈心。父亲为什么会远远看到他的儿子啊？经文的表达好像是这个父亲啊，早就站在那边远远的看着远处的人，到底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看到一个人靠近了，是我儿子吗？啊，不是。第二天，让我看那个人慢慢从远处走过来了，这是我儿子吗？又不是。大概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父亲其实可能是每天都在门口远远的看着每一个身影从远到近的过来，然后他问他自己说：“这个是我儿子吗？”那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可以明白一样事情，说这个小儿子回去他爸爸家，他回去寻找他的爸爸，还是他的爸爸寻找他的儿子呢？两个观念呢，我们要清楚哦。是他爸爸站在门口每天寻找他的儿子，等他的儿子回来，就能够提供了这个儿子一个机会回到爸爸的家，重新投回到爸爸的怀抱。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明什么？神其实是长长的张开他的手，等候每一个人回来。天父永远是先来寻找人，让人有机会重新回到他的怀抱。不是我们寻找到天父，不是我们寻找到神，是神先到外面来寻找我们，等候着我们，给我们机会。那个想象着小儿子假如回家的时候，爸爸不是站在门口，爸爸在里头，他够胆去敲门吗？他够胆进去吗？这个败家子你进来干嘛？他不敢进去，可能就进去的时候就怕打，其他人赶他走怎么办？也可能他的爸爸的其他的工人看守家园的仆人赶他走吗？他已不是主人的儿子了吗？所以他爸爸站在门口就提防，提防这个儿子不敢进来了。耶稣说这个比喻很好的，是神的慈爱永远在他的门外，在外面等待每一个悔改的人。那这个儿子跟爸爸说：“我不配做儿子。”他爸爸刚好相反，找仆人来，把最好的袍拿出来，上好的袍，把鞋拿给他穿。原来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可能没鞋子穿了，要把戒指放到他指头上。这个戒指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那古代的戒指，很多时候戒指本身是有一个功用，就是来盖章的。就是说父亲给他这个戒指，就是说重新的把家里面有的东西重新的分给他，给他有这个权柄在家庭里面参与任何的所谓当儿子的那个权利，他可以参与。好了，然后呢就把肥牛牵来宰了，欢喜快乐了。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啊！”你看这父亲怎么说？他父亲不是说这个败家子把我的家钱散光了，回来讨饭吃，我给他点好处呗？不是，他父亲说他死了，复活， 他不见了，我找回来。他没有说他跑了，他回头，他不见了，我找回来。这个的观念很不一样，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就是包括他的仆人，仆人听到主人这样说，哎呦，观念改变之后就很开心。所以仆人跟主人很高兴，很欢喜快乐的欢迎这小儿子回来。只要那个主人说一句话，我不见了儿子，现在找回来，所有仆人想法他可能都对这小儿子很怎么很痛恨，他把我主人的钱偷走啊，现在主人这样说，哎呀，找回来我儿子，那仆人的想，哎呦，真的。所以他们的快乐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连那仆人的快乐起来。问题来了，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看见家里面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什么的。仆人说，二十七节，你的兄弟回来了，你的父亲因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宰了，我们很开心。我相信这个仆人讲的声音也讲得很开心，但是他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他的父亲出来劝他，这个出来劝他跟刚才父亲出来挡他小儿子，你看是不是类似的这场景啊？下来发生什么事，我们下次再讨论。
不再喝这杯杯直等到天国里的心扉，我期待永恒不醉的杯，天国里永恒的心扉，芬芳的葡萄香浓醇美，世情不尽的喜乐江河之北。啊，看来和我干杯，在荣耀里那是谁？仰望是大山似望，似永生万万之王。啊，看在永恒殿中举杯的他是谁？仰望复活羔羊救赎我们，烫手里有葡萄美酒荣光。天国里的心扉，我期待永恒不醉的杯。天国里永恒的心扉，芬芳的葡萄香浓醇美，世情不尽的喜乐江河之北。啊，看来和我干杯，那是谁？仰望是得生死亡，赐永生万王之王。啊，看在永恒殿中举杯的他是谁？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